那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暗语，这个暗语啊，是说了前面讲的这个孔子的这个人学有内在的根本，内在根本呢，人就是啊，这个孝悌就是人的根本了。外在呢就是行人，内外呀、啊、从体到用，皆是人呐、啊。那么下面讲就讲这个这一段是什么呢？就讲的这个这一章包含的呀、啊，在大学里面讲的，本来是讲。八个条目，八个条目呢，正式的详细解释啊，只有五种啊，五种前面的格物致知啊，格物致知没有讲，为什么呢？格物无是什么呢？无就是念头啊。自知就是说你念头一起来，马上就能觉察这个什么念头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懂的，所以在大学里面呢没有详细讲。然后就呢是正心啊，诚意啊，诚意正心，这是两个内在的，外面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，平天下也讲的少。为什么平天下讲少呢？你这个把一个国家治好了，其他的各国啊都来向你请教，都来受你的教化，你就等于你这个以你这个国家治的一切都上轨道了，就帮助天下各国啊都那个太平了，就是平天下。绝不是说你要把所有天下所有的国家都要把它征服了，你一统天下了，没有那回事情。是讲到治国就好，所以在大学里面讲这五，详细的讲这五个条目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这个下边这个四句啊，前面讲这个，前面在这个暗语里面呢讲前面这一段，前面这一段是什么呢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这个这一章啊，人呢、啊、其为人也孝悌，游子讲啊，其为人也孝悌这一句话了，这就是修身的。那么这个修身呢，再拿这个中庸里面的话讲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人呢。你修身拿什么修啊？修身是以要修道啊，没有道你怎么修身呢？修道的话你从哪修起啊？用人来修，所以内在的是讲这个，外内在外在的话，讲这个修行的话，人。那么前面那一段，其为人也孝悌呀、啊，是修身的根本。而后犯上者贤也，贤矣。那又呢？贤 田范上是家齐也。这个而和范上的嫌疑这句话就是齐家，指的就是齐家。这个不好作乱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这两句话谓之有也。这是啊，这是他老人家解释。这个是呢，就是治国啊。所以游子自己讲的这个几句话，其为人也孝弟，就合乎大学上所讲的修身。而好犯上的嫌疑，这是齐家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，这是治国。这句话就包含这些意思啊。齐家治国，平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啊，治国就是含着平天下，你国家治好，天下就太平啊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这个暗语各位看，齐下四句啊，就君子无本这个四句啊，那是游子因孔子之言以实之，以实之就拿来做根据。那么这个考证啊，学孔啊，他说考证的在后边有考证的。那么现在讲，再讲君子务本这一句话，君子务本指的是修身的，就证明前面这个游子的话，就是修身的。本立道生，中庸里面说修身在道立啊，这就是说你所学而有能够离得住了，这是见内于外，而知行的，这是这个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是见内外的啊。这个孝悌为人之本呢？人之本呢，古人说这个人呢，当作我们人类的人呢，当那个讲法，那么学孔不主张这样讲法，他这个认为啊，人就是这个仁义道德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你要了解他的意思，他意思什么呢？根据这个字的意思解释。根据这个字的意思解释啊，拿另外一个字来相对的来了解它。另外什么一个字呢？另外是天竺的竺字，天竺就是印度国是叫天竺啊，天竺国啊，那个竺是上面竹字头，下面是一个二字。竹字头而加个儿子啊，就是两片竹子啊，两片竹子加在一起啊，这就很厚的意思。一片竹子比较薄一点，两片竹子在一起啊，厚了，所以那个竹子啊就是竹厚啊，天竹的这个竹啊就是当竹厚讲。那么我那个就那个字的来比喻我们这个人字，人字呢在左边是个人字啊，站人边的，右边是个儿子，所以这个他这里讲说文呢，说文解字里讲人呢，人为人与人加厚之意啊。这个人什么呢？人跟人，人与人之间， 相处的这个情谊啊，互相加厚，这是人加厚的意思，就是二人。这个《中庸篇》里面讲，人者忍也，亲情为大，这是《中庸》里面也两句话。人呢，人是人呐、啊，做人呐、啊，做人之道啊，做人之道以亲情为大。亲情什么叫亲情呢？对于家里的父母，这是根本。孝顺自己的父母啊，啊，尊敬自己的兄长啊，这就是亲情。所以这个《中庸》里面讲，这个人者忍也，人是做人之道。人做人之道，你这个人是怎么讲法呢？以亲情为大。即使亲情为大的话，亲呢就是子女要孝顺父母，兄弟之间是弟弟要尊敬兄长，这就孝悌，孝悌之道。所以这个行人呢，以孝悌为根本，以孝悌为大，这是根据中庸讲的。中庸是子思做的，子思是做中庸是根据这个曾子啊，曾子是根据孔子，这是一贯一脉相传下来的。那么所以辞章啊，学公就说了，辞章分明文是成首章之学来的，看得很分明。看分明什么呢？这一章的这个经文呢，是承受第一章那个学而那一章来的。这个学而那一章所学的是，我在讲那一章也跟大家概略的说了，所学的就是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，内学外学统统包含在内啊。内在要觉悟啊，外在的也要觉悟，觉悟到最圆满的地步，就是止于至善了，那就成就圣人了。那么从这个首章第一章是学来的，学的内容就是大学讲的二纲八目一结论。那么即使这样成的那一章呢，这一章什么呢？统论孔子之宠人，综合的呀，统论是综合的呀，综合的来，来论呐、啊，论说啊，论说孔子的呀，这个从众是尊重啊，是重视啊，从人就重视这个人，学这个人，因此啊，是列在第二章。这样看来，全章的文从字顺，原始要中。你把他原来这个学的根源也找出来了，要中呢，最后的这终了，全是要中，就是大学所讲的在民明德，在亲民，这两大纲啊，史学就叫你明。明明德亲民呐、啊，叫一切都要是觉悟啊。要中什么呢？要逼着做到止于至善，修到最究竟圆满的地步。所以这一章啊，古人都把它当作专门是讲孝悌来讲的。实在啊，不是专门讲孝悌的，而是讲这个人，人就包含这个大学的这个两大纲。 而孝悌呢是人的根本。这样一解释就清楚了，你把这个解释清楚，就知道朱子的老师那个程子所讲的这个本性中就是人，人哪有这个孝悌呀？所以这本书里面呢，这个《论语纪事》里面呢，把程子那一段话没有列上，哎，他不愿意把那个话列上。那么程子的一句话、两句话，我这里这个抄下来，我念给各位听一听，你不必记了。你回去自己把这个朱子注的那个四书集注啊，你找出来看就知道了。他引用程子的就是这话讲啊，他这个孝悌呀、是人的这一桩事情啊。你说他是推行这个人学这一个这根本是可以的。你说他是人的根本就不可，你不可以直接说他是人的根本。下面他解释了，他说人是性也，孝悌是庸也。性之中啊，只有这个仁义礼智这四者而已啊。他说本性之中啊，只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啊，四种这个德了，何尝由孝悌来呀、何尝是何尝啊，是哪里有一个孝悌？换句话说，这个性之中哪有这个孝悌呀？心之中没有孝悌，那个人之中根本就不能说是孝悌，根本就不能说是人之本喽。他是这么解释的，你把他这个解释看过之后，再看学贡这一分析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读这个经书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各位把这一章一个了解之后，你就知道啊，曾子讲的话，这一章书是包含了这个修身齐家治国的。修身齐家治国这里边就包含了这个人的根本，人的这个实行。那么人呢，人从哪里来？人从这个道德来的，道德就指的我们人的本性，就从本性来的。人是从本性来的，而人的根本就在孝悌。所以这个游子把这个后边他自己讲了之后，就把后边那个两句成语再加上孔子的话引证出来这个证据啊。所以发表言论，你写议论文章要有根据的，没有根据人家一反驳你就站不住了。他这个根据在这里啊，经文明明白白是这么说。程子说这个孝悌不是人的根本呢、那不能成立，他这种解释不能成立的。这个古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详细分析，所以我们老师这个学宫啊，拿这样这个暗语这样分析多么清楚啊。而且这一章是不是纯粹讲孝啊，孝只是讲这个是人的根本呢、那你要学人怎么学人呢？这样说起来孝悌就重要了。孝悌是人的根本，那你要学人就必须要学孝悌。人的根本是孝悌，那么这个人学好了就通道， 那换句话说，你要学圣人，你要学觉悟，就是要学人。人包含这个明明德，包含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包括亲民，它涵盖这么广。那么这样我们看见这个孝悌，孝悌也可以说就是从本性里出来的。这在中国这个二十四孝里面，古代圣人呢，当然所有的圣人都讲孝悌，都讲孝道，特别的就是那个舜帝啊，尧舜的舜呢，舜就是从孝成就，从孝道成就他是圣人。你们各位看看那个尚书，看看孟子，讲的那个舜帝在那样的家庭里面，他的家庭的他的父亲，他的后母，他的后母所养的他的弟弟，全家的人对他都不好啊，时常要杀害他了。他就是不管家里人怎么样对待他，他的天性就是孝顺，对父母要不管是后母，他一律把他当成自己生母一样的来孝顺他。他的弟弟怎么样对他不好，他是爱护他的弟弟，是孝悌之道。这个孝悌之道就是从他本性出来的，他这个做的最彻底，也就是他的本性完全显出来了。本性显出来的时候啊，所以他的这个尧舜那就是天下了，他就治理天下，一切的智慧就出现了。真正说起智慧从哪来呀？智慧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。你要本性怎么发生作用呢？你就先学孝悌之道。这样看起来孝悌是重要吧？因此，中国从这个有文字记载的这些个，别说文字记载了，就是在没有文字，那个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，他是用画卦的那个符号哲学了，用符号表示的，那个时候就有孝悌之道。凡是圣人呢，他都拿这个孝悌之道来做教育的根本。我们求学要想自己觉悟，要想自己开智慧，你就从这个孝道来开始学校。学校跟谁学啊？你就像这个像舜帝那样学，千万不可以说啊，在家里说他对我不好，我就对他不好啊，那就是相对的了。相对的跟各位说啊，不能够明心见性。这个你研究孝悌之道，你就各位把这个字面上的意思，这个内容我也根据学宫所讲的也讲给大家听了。实际上的这个你学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这个很重要。相对的呀，不会觉悟的。今人的这个现代人就是在家里，为什么每一家都发生家庭的问题呢？现在最严重就是 子女杀父母，父母杀儿女，这是司空见惯的了，这古时候不得了的事情呢。古时候要是发生这种大事情呢，那个国家的国君呢，国君这一个月他就不能够这个饮食都是感觉都没有味道，他的心就感觉是自己责备自己没有把这个老百姓教育的好，所以一般人才犯这个大逆不道的这个罪恶。你在今日之下，你看看哪天都有啊，这从哪里呢？没有教这个儿女，学校里没有教学生，社会上更没有教一般人行这个孝悌之道。修道的人不讲孝悌之道啊，他绝对不能够明心见性的，不但不能明心见性呢，就是特殊的这个特别法门，想这个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呀，也办不到。观无量寿经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首要的这个就是要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啊，要孝顺父母啊，那是佛家的经典呢，而且还是净土宗的。那我这个讲是现在就针对现代人来讲，现代人由于是不讲这个孝悌这个教育了，不拿孝悌来教育这个你年轻的人了啊，儿童也不教了，但是这个孝顺是天性的，虽是天性的就有啊，但是被后天的那个习气把它染污了盖了，所以彼此虽然这是这个没有这个孝悌的教育啊，他的善根好，他也还知道啊这个跟父母反抗这是不对的，但是虽之不对呀、这个习气生的时候啊，他讲相对的条件，父母对他不好，他也就是对父母不好，这就是相对的了。以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要我孝顺呢，那你做父母的话，你要表现给我看看呢，这就不行啊，这不是修道啊，这是讲条件的，孝悌之道不讲条件的。佛家讲这个你要觉悟什么，你要明心见性什么呢，它有两个字，各位注意，一个能，一个所。能是自己的，所是对象。有能有所分呢、有我有人呢、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就是着了相了。你这着相你没有破除啊，你怎么样也不能够明心见性。那佛家这个理来比照着研究我们这个儒家这个经典，你讲的孝悌，学孝悌的话，你讲这个相对的要求对方怎么样的，我再这样父母你对我如何，我才对父母如何，那个家庭兄弟之间你对我好一份，我才对你好一份，这是世俗的观念，他不在修道是不能入门的，你要修道的话就不问对方，那就是这个印光祖师讲各尽其分呢、他讲敦伦尽分，这个字 这对一句话过去记，各位可以记住。印光祖师他没有佛学佛之前，他儒家的经典他都通了。他是用一句话，这个非常简单扼要的，要敦伦尽分。伦是无伦，无论是假后愈后愈好。怎么样合法呢？格尽其分，尽到自己本分。比如说父母对于儿女，不问儿女是怎么样的不好，别人看见这个小孩子不听他父母的话，而且对他的父母那样的不孝，应该把他判罪，把他判死刑啊，人家是这别人的看法。但叫他父母自己的父母来看呢，他没有这个想法。他的儿女怎么样不好，父母和他还拿他儿女看待，还是自己儿女，天性是这样。那现在有一些还杀儿女呢，那说的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恶习气把它污染了。就儿女来讲，儿女不管这个父母怎样不好，包括这个父母犯的这个重大的罪案，你做儿女的人呢，照样的对于的父母还要孝顺。为什么？你的孝顺是尽到你自己本分，各尽其分。你能做到各尽其分的话，你学这个孝道啊，你就可以明心见性了，那你智慧就出现了。这张书各位啊，我把这个研究这个方向，我提出来了，提出来你各位自己做做看，你在家庭里你试着做做看。这是叫无伦呐、啊。修身的时候要从无伦上面修起啊，不但对父母尽孝是这样尽本分的，兄弟之间也各尽其分，夫妇之间也各尽其分。这是我建议各位，你这个研究一遍这个去学，一遍去学而时习之嘛。你就是学习，学习就从家庭里就开始学习。现在每个家庭都有夫妻之间问题很多，问题很多啊。不问对方，做丈夫你各尽丈夫的本分，做这个妻子就尽到妻子的本分，不必问对方。不必问对方，按照现在人讲好，那就损失自己的权利了，那就太吃亏了。那你要你不学道的人，那就这么做吧。你要学道就不能这样，就不能这样做。对，你是学道的人呢、啊，你要想明心见性，你要想开智慧，你想一个解决世间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各尽其分，你不问对方。习，你这个只学而不习呀、啊，自己体验不到，必须这样来了练习。练习之后，你各位看看，马上效果就显示出来了。儒家的这个学问呢、啊，它是实用的学问呢、啊。从浅近处讲，人人可以做得到，做到最高的境界，止于至善，他就是开发本性，就能了生脱死。妙就妙在这里。那么这张书啊，就是说到这里了啊，这个前后这两段分析得很清楚。那么这里面的古人的注解啊，各位回到家的时候，你找出有空闲的时间，你都看看看古人呢，凡是他能够注解那些人的学问，都是了不起的人呐、啊，不是普通的泛泛之辈呀、啊。 像朱子、程子这些人呢，还得了？他们讲的话都是注解，都是错误百出。可你的经啊，我们过去我没有听过学公讲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在家里也读过这个四书，也读过了。我觉得这个我都学过了，很容易。你学过啊？一听之后你就知道，原来所学的好多错误都自己都不知道，更不必说怎么样用法了。也是这一章说过去了啊，那么后面这一章，在这个十四页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宜人。”这就是一句话，这一章就是这一句话。这一句话呢，各位还是看那个学公的讲义，在这个第三页上面，字面上的意思好懂。我先说一说，子曰就孔子说的，巧言呢，你看那个集解，在这个经文后面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行，第四行集解啊，褒曰，褒是褒贬呢，他说了，巧言什么呢？豪气言语啊，豪气言语就把言语说得很好，很好听，这叫巧言。这句话说出来啊，使你啊听得很高兴，这叫巧言。吝啬什么呢？他说善其眼色。我们人呢，人见人，人家见面的话，先看对方的面色了，面色就是眼色了。眼是什么呢？一般讲和颜悦色，和颜悦色啊，我们是这个面貌是长得这样的啊，但是它这个颜色有变化的。你这个心里愉快的时候，气色啊很啊看起来是非常这个不这个正常的这个颜色，表现得很柔和的啊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很高兴。愤怒的时候有愤怒的颜色，悲伤的时候有悲伤的颜色。他这个吝啬善其颜色呢，就是对人呢，把自己的颜色表现得很好，让对方一看呢，哦，觉得你这个人呢，是很好这个相处，他愿意啊来跟你接近。就善其颜色。下面呢，这个褒贬就说了，皆为什么要豪其言语，善其颜色呢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巧言，要吝啬呢？吝就当扇子讲了，这个汉儒这个训诂，他都有所本的。你查查扇子就林子当扇子讲，巧就是当美好讲。那为什么要巧言，要吝啬，要善其颜色呢？皆欲令人悦之，就是叫使得人家了对他喜悦，换句话说对他有好感。这样的人呢，他用巧言，用这个吝啬来取得人家的喜悦的话，少能有忍也。他这个仁慈之心呢很少， 就是解释字面的意思，根据汉语这解释是不错的。但是你要深入的往里边研究啊，这个当中啊很难辨别。这个巧言令色，令色即是善的颜色啊，善的颜色也不完全是坏事情呢、啊、好事也有，人见面不能一见面就是好像生气的样子，那种严肃的样子，那人家也不受欢迎呢、啊、孔夫子讲温良恭俭让，望之俨然，击之也温，温和也是很好啊。颜色善其颜色，叫人一看就是你很温和，这是怎么不好呢？巧言的话，言语说出来，这个说的这个言语很正好，说的很这个。修辞立其成啊，表达你的心意，把这意思能够表达出来，让人家看听起来愿意接受。佛法讲的话叫善巧，言语也有善巧啊。这个当中就是说，这里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，那你怎么样辨别呢？看看这个学路老人这考证了，各位看，这就研究经书啊，难处就在这里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啊，九思有九种，就是说，一个君子，他的言行一些有九方面的要考虑。”经举四段，这在九思当中啊，举四条。为什么呢？以其为言语，是因为这一章经文里面呢，孔子只讲到言语颜色。那么为了解释，为了辨别巧言令色啊，就出四条来。可谓取法者，可谓取法者什么呢？色似文，貌似工，言似忠，事似敬，这个四条。后边呢，又是这个子夏，君子有三变，望之俨然，击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利。我就把念念啊，详细的我们下一节课再探讨。曲里，《礼记·曲》里面说，言若思，安定此。又曰：“礼不忘悦人，不废不辞废。”这个四段皆是言之言语色是成于中行于外的啊。对于人来是讲究信实而不欺骗人，这是仁者仁也，所以不害人，于人是无害的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没有巧言令色的弊端。上面所举的这几条啊，都是正确的好的这一方面的，对于人是没有害的，没有弊端的。那么在这一章词这一章提出来，贤人之人呢、啊，正与前面那一章的这个游子讲的那个章，从尊重这个人的、啊。互相照应，怎么互相照应呢？前面讲那个人呢，是人学，包括修身齐家治国。这里这个为什么互相照应呢？叫你辨别啊，有巧言令色的人呢，就少有仁慈之心的，叫你认识人。从言语从颜色这样辨别呀、啊、叫你在世间办事，你想修身齐家治国的话， 尤其在治国这一方面，你要认识人，你治国你不能一个人治国啊。你在世间办任何事情，你一个人不能办事啊，你要找这个伙伴呢、啊。你找伙伴，你要认识人呢、啊。那些专门用巧言令色来取悦于你，你读了这一章，你就知道这是嫌疑人，这个人你不能用。实际上教你呀、啊、认识人，这一章书有这个主要的作用在此。啊，下课。